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仍旧的是逐章逐节的教导我们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上次我们学习了信徒在领主的圣餐时应该如何恭敬的去领，要省察自己，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个教导包含了宝贵的洞见和提醒。今天呢，我们要来集中的查考关于属灵的恩赐这方面的话题，如何好好的运用恩赐而不是滥用恩赐，这些也是信徒在实际生活中必须明白的真理。请预备你的心来收听有关属灵的恩赐这个讯息。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查考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从第一节研读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保罗的陈述呢非常有趣，因为他所谈的部分也是今天教会在运作上真实存在的对于属灵恩赐的忽略。而这种忽略呢，是来自于想要两面讨好的心态。在五旬节的教会里有很多滥用属灵恩赐的现象，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教会中真实属灵恩赐的运用。那反过来说呢，有些基要派的教会当中则忽略了圣灵的恩赐。这些教会以为呢，圣灵的恩赐只是在以前的时代而已，看不到跟现在有任何的关联。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说来很可悲的是，确实是有很多教会对于运用属灵恩赐呢，确实有很多的忽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和第三节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连被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显然在保罗的时代呢，有这样的谣传，某人在讲方言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懂得方言的人听到了，而说讲方言的人是在亵渎上帝。保罗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这样的谣传呢，大概是从哥林多传开的，而到了现在还有这样的谣传。我呢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哎，你知道吗，我婶婶呢认得有个女的参加这个崇拜啊，哎呀怎么样怎么样。你从来不会是哪个是第一手亲眼目睹谣传本身的人，从来呢都是某个人认识某个地方的某一个人，而是谣言呢就传开来了。在一个聚会中有人站起来讲方言，而有从埃及来的某人听得懂方言的，说那些讲方言的人呢，就是在亵渎上帝。这些谣传就这样到今天仍然存在。无论如何，当你知道这些背后原因的时候，就知道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个咒诅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十一到十三节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那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对于那些摇滚乐手呢，总是谣传这样的传言，感到十分的厌倦。他们说，当你完全开放自己，投身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灵会进来。那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我们天上的父亲远比我们地上的父亲还要仁慈。假如我是上帝诚实的孩子，我追求上帝圣灵全然的同在，并且祈求圣灵更多的进驻到我的内心。如果是这样的追求上帝，上帝还会允许邪灵进入来掌控你的生命。这样就是全然的亵渎上帝，我是完全反对这样的说法的。第二个部分，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这是很有趣的啊。假如我真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只能说那是圣灵在我生命里做工的结果。假如你曾经做过这样的信仰告白，是因为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除了圣灵的工作，你什么都不能做。除了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动工，你是无法做出耶稣基督是主的信仰表白的。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第4节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恩赐有很多种的。使徒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12章中列举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没有的恩赐。第5节说，执事也有分别，有很多不同的恩赐，但是呢，却只有一位圣灵，连执事也有分别的。保罗在这里所谈到呢，是指治理、执事也有分别。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5和第6节说，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呢，纵使是不同的恩赐，也有同样恩赐，功用不同的分别。我呢，拥有一些属灵的恩赐，你呢，也许也拥有一些属灵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在我生命中的运用和在你生命中的运用呢，是全然不同的。上帝不会对我们归档分类的，他拒绝对我们的模式啊，以及心思意念呢，去把它定型，他也允许让自己的意志呢，自由的运行，不一定总是按着我的模式来进行的。因此呢，去寻求接受其他人领受的经历，那是错误的。上帝呢，或许在你的生命中有不同的作为。我们呢，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我们听到有人在接受洗礼之后，或者在他们接受圣灵，或者是属灵的恩赐，并且分享上帝在他们生命中荣耀见证之后呢，我们就会想了，哎呀，是的，哎呀，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了。啊，你知道，我就是要寻找这些见证人的那种感觉呀。特别是当那些非常自信的人，当他们描绘他们所发生事情的时候，哇，是那样的生动活泼的时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呢，是独特的。而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也有他自己的方法。当我们运用圣灵相同恩赐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戏剧化。这个恩赐在你身上的运用和跟在我身上的运用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的感觉也会跟你的感觉不一样啊， 所以呢，我就不应该去试着领受或者断言啊，我必须要有什么很温暖的感觉啊，好像洗了个澡啊，或像什么什么的感觉。因为信心呢，不是在于我们所领受到的感觉，因为可能我连一点感觉没有啊。我的领受是全然在于单纯的信靠上帝的应许。我会说，哎呀，这样啊，太让我羞辱了。不对呀，那是一个祝福啊。我抓住了上帝的话语，并且毅然地去遵守他的话语。救恩呢，也是如此。你知道有很多人描述，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时候，那种感觉实在是很棒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追求那样的感觉，而不是以上帝的话语为宝贵的。我将我的信心奠基于上帝所说的，上帝所应许的，上帝在圣经中所应许的话语，而不是在将信心奠基在，哇，弟兄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是如何如何发生在我身上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因为他是不会改变我的感觉的，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只有将我的信心奠基于上帝的话语之上，我跟上帝才会有坚固的关系。不同的恩赐，但是同一位主，同一位神。而当然了，我们有父跟子，还有圣灵啊。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第7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上帝给我圣灵的恩赐，并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恩赐呢，也不是一个让我可以玩的玩具，而是为了基督全身的好处。圣经中呢，只有一项恩赐是为了个人的好处的，就是说方言的恩赐。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时候，就会读到啊，经文中提到方言在信徒生命中要如何适当的去运用。所以恩赐是为了基督全身的好处。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第8节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当然，智慧的言语呢，可以被运用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可以有不同的运用。在早期的教会，在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之间呢，就有争论。有些犹太人说啊，他们是随从希利尼的文化。有些人呢，则说他们是随从希伯来人的文化。跟从希利尼文化的人就认为，寡妇呢，只能从教会的福利计划当中拿到二流的对待。所以他们就来到使徒的面前，就抱怨说，哎呀，我们的寡妇呢，只能从我们的福利桌上拿到次等的对待嘛。于是呢，众使徒就聚在一起，说出智慧的话语，让我们指派7个有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他们可以肩负起教会福利行政事务的处理的责任，好让我们呢能够继续去进食祷告，并且专心的研读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不应该撇下神的道去管理什么教会的福利计划呀，啊，这样是不合宜的。这是智慧的话语，并且呢，处理这个方法后面的智慧呢，就可以从这7个人的名字看得出来了。因为7个名字中有5个是希利尼人的名字，啊，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是来自于希利尼的文化。当一些特定的弟兄来到安提阿教会，看到这些异教徒在基督里的自由，他们就说，嘿嘿，等一等，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你们是不能得救的。于是呢，保罗和巴拿巴就和他们争辩了。众门徒就规定，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彼得起来说，当我正在讲话时，圣灵忽然降临在我身上，上帝呼召我到这些外邦人中间，我是谁呢？居然敢反抗上帝的话语呢？保罗说，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当时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接着呢，雅各也开始说出智慧的言语，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如果他们这样子做了就可以了。你知道吗？让我们不要要求的太过苛刻，就要求事情的重点，这样就可以了。智慧的言语让每一个人都满心欢喜。好，是的，就让我们这样做吧。很多时候，当我们众人意见不一的时候，如果有智慧的话语事实出现的话，那就会有人说，啊，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做呀。这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说，哇，这是一个好主意，哎，你是怎么想到的呀？当智慧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就会真实的出现以上的情况了。上帝的话语常常以这种方式出现，就是我并不总是任何时间都有智慧话语出现的，但是当有情况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会给我智慧的话语，让每一个人都满意了。接着下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八节，保罗说，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这就是有时候你很直觉地说出智慧的话语，或者呢，不知道什么缘故，就有知识的话语从你的内心涌了出来，甚至呢，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怎么会知道的。这是圣灵所启示出来的。其实呢，你是可以从圣灵知道事情的情况和一个人的处境。有时候当我看着某些人的时候，主就会让我全然的知道这个人的问题，包括这个人所经历的和他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那我就无法告诉你是从哪里得到的，但是他就是在那里。使徒彼得也运用知识的言语，当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的时候，啊，他就拿钱给使徒，想要知道是谁把这种能力赐下来的。这时候彼得就回答西门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因为彼得读得懂西门的心，所以他出来的知识话语就是很有趣的。对于知识话语的运用，我并不是总能够察觉得到的，很多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知识话语出现了。 有一次呢，我就拿一些传道人开玩笑，他们在聚会当中拍了一些照片，就写些叫人认捐的信，信着说啊，这是我们很棒的聚会，请你们呢继续寄钱进来支援上帝的事工嘛。他们除了坐在那里打字写那些让人同情的信，给他们名单上所有的人发出之外呢，什么也没有做，也没有服侍上帝。有一个晚上呢，我谈论到这样的人，我就说，哎，你知道的，他们住在某个岛上，并且开着名贵的轿车。接着我继续谈这个话题，你知道的，我讲的就像有情节的剧本一样。结果呢，星期一的早上，我就接到一通十分愤怒的电话，这个人就是住在那个岛上，同时也开着名贵轿车的，而他呢，正在做我所提到的服侍的童工。他说，你对我的服侍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批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上帝所做的。我回答他，我确实不知道你为上帝所做的工，但是请问你是哪一位呢？他说，昨天晚上我所讲的就是讲他。他说，因为我的家就是住在岛上，还有啊，我是开名贵轿车的，包括你讲的其他的情节也跟我是一样的。我就跟他说，先生，我并不知道你的任何事情啊，我也并不认识你，我只是呢随便举个例子而已，因为那个岛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地区，我只是提到那个岛而已。而你知道的，名贵轿车是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开着车子啊，可我并不认识你，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好好的去省察一下自己了。知识的言语呢，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似乎你是怎么样运用它，但是呢，人们并不是真的很明白。你知道吗？有一件超自然事情的发生，因为太过自然了，以至于我对这种超自然呢都不以为意，我们甚至对它呢不太察觉，因为它发生了太过自然了。我们期待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呢是发出怪声音，比如说扎克扎克扎，或者让我感到很惊恐的。其实呢，当上帝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我们总是在追求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好像我们能够认辨出上帝的工作或者上帝的声音。但是很多时候，上帝的声音是以安静微小的声音出现的，或者是以一种内在的提醒，忽然而来的意念或者灵感的出现。当上帝对我们的内心说话，并且将他的真理放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会有突然而来的心思意念。所以我学习到，不是看火，不是看地震，也不是看急速的风，但是要听上帝对我们的心说话呢，那种微小的、静止的、同一个圣灵下知识言语的声音。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呢就研读到这儿。如果你对以上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有任何想法，欢迎您来信和我交流。你可以通过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查克弟兄收。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请您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用心去聆听上帝在我们内心的一些微小的声音，使我们知道如何当一名荣耀主的基督徒。下次我们要继续分享关于信心的恩赐，请安排时间来收听。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信仰上或者是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 让他在真道上帮助你，为你按着正义分解主的道。好，现在呢，请查克老师呢为我们祝福，请安静的领受。
愿主祝福您，并且引导你与他同行，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进步，更加丰盛。愿主这个星期按手在你的生活中，愿你开始善用上帝给你的每一件事物，以敬拜他并且认识他。愿你更深地去亲近上帝，更深地与他同行。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